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在今天的 VOA 有问必答栏目，要来回答观众朋友对于退休美国总统的问题。有位名为丁山的观众来信问道：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等退休后的国家元首是如何生活的，在干什么？而在这里呢，今天我们是针对美国总统们来做回答。
今天来回答观众问题的来宾呢有两位，一位呢仍然是社会学家龚小夏博士，另外一位呢是美国之音的国会记者杨晨，再次欢迎二位。
谢谢。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呢热线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好，那我在我们正式进入讨论之前，杨晨做了一个这个关于美国退休总统的报道，让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报道的内容。
美国现在有四位在世的前总统，卡特、老布什、小布什和克林顿。美国第39任总统吉米·卡特虽然只做了一任总统就被选了下来，但多数人同意他是最活跃的退休总统。他离任后创建非盈利机构卡特中心，致力于人道事业。该中心的宗旨是制止冲突，推进自由民主，与贫穷和疾病斗争。卡特中心的工作遍及全球80多个国家。如果是普通人，到90岁就要安度晚年了。不过第41任总统老布什的小儿子杰布·布什有意挑战2016年总统选举，争取成为第三位入主白宫的布什家族成员。老布什这个星期要和家人一起为杰布·布什参加筹款活动。老布什总统去年6月还以高空跳伞来庆祝他的90岁生日。第42任总统比尔·克林顿离任时只有55岁，是离任时最年轻的美国总统之一。他离任后忙于四处演讲，为民主党人助选。2014年的中期选举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克林顿总统为民主党候选人站台助选。如果他的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参加2016年的总统大选，可以肯定他也会不遗余力地为他奔走。第41任总统老布什的儿子，第43任总统小布什离开白宫几年以后，拿起了画笔，还举办画展，展示他笔下的世界各国领导人的风貌。小布什最近还加入众多名人行列，参与了关注渐冻人症的冰桶挑战。美国总统离任后享受哪些特权？请继续收看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讨论。
我们看到这个刚才杨晨您做的这个报道里头介绍了四位这个现在在世的美国退休总统的一个生活，我们看到他们还是非常多彩多姿，跳伞、冰桶挑战什么都有，
对，
还有画画，然后到世界各地去做人权或者是推广民主事业。
你看这个小布什总统，就是他可惜我们这里面没有展示他画的那些各国领导人啊，
都非常有样，
画的不怎么样，但是很引人注意，就是说是在他眼里这些领导人是什么样的人，对不对？你看他画的，我觉得他画最有意思就是普京那个，大家可能如果你从这个艺术的角度，可能说哎这画的不怎么样，可是就是说。可能是他看到的普京就是这样的，
对他的观察，
对他的观察，就这很有意思。所以我觉得美国总统就这也是美国政治体制的一部分。总统退休以后，他其实就是变成一个普通人。那么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下，不会说你这个政府邀请他们做什么，这叫资政啊，或者是什么政治顾问，他完全不参与决策，但是并不等于他不参加政治。像这个老布什总统，现在90岁了已经。那他其实是因为他的两个儿子而又回到这个，就是说在这个政治聚光灯之下，因为他的小布什当了总统，那他现在他的这个小儿子杰布布什又可能明年要参选总统，
所以叫小小布什，
小小布什，对，我不知道真的他如果真的当了总统以后我们会怎么叫他，对，那就只能叫杰布布什，杰布什，对，就是说他还是会参与政治。那克林顿也是一样，这个总统虽然我们说他是成为一个普通人，但是他当然他还享受很多的特权，那这一点可能小夏也会有很多的有趣的故事可以讲。我就说这其实也是反映了美国的政治的一部分，就是说这个总统的生活，你看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们平时在做什么，也很关注他们还有他们的总统之间的互动。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这个克林顿和这个布什家族的这个互动，
对，
很有意思，就是他们最后成为好朋友，
对，
而且是那种由衷的说互相都很喜欢。这个克林顿后来和老布什先生成为总统，就是从2005年的这个亚洲海啸以后，他们一起去做这个募捐活动，后来又参加这个卡特里娜募捐活动。 他们在很多的场合之下，我觉得这是一种真实的非常的友谊，就是从内心发自内心，不是说在场面上说哦我很欣赏你，我很欣赏你，甚至有人开玩笑说这个老布什就把他当作另一个儿子那样看待。就有一次这个巴布拉布什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这个主持人就问他说啊，我们都知道后来克林顿总统和这个老布什总统成为好朋友，他特意要纠正，他说不是，是克林顿总统和我先生和我成为好朋友，他说他每年夏天都来看我们，甚至有的人调侃说这个就是老布什把他当一个儿子，说引起了这个小布什他们的嫉妒，是真的喜欢他，他喜欢他。可是你要想想，他当年是把老布什他做了一任总统就把他拽下来，我觉得这里面反映了一些这个，这就是叫政治家的智慧，这是我这么看的。那后来他跟小布什的关系也非常好，
是，
而且我们可能很快就要看到杰布布什和希拉里展开对决。
这个事情这个老布什也已经看到了，他说很可能就咱们这个家族又要去对决，他说虽然这个对，说第一次是不愉快的经历啊，对这个布什家族，他说希望这个不会成为我影响我们这个之间的友谊的一个障碍。
是，
这中间有一本很有趣的书，我很喜欢，叫《总统俱乐部》。
嗯，
这本书啊，当然不知道有没有中文呢，他就写着这些总统们，因为美国政界啊，无论他在吵得怎么样，但是他共同的东西比这个分歧的东西要多。
对，
所以呢，所有的总统下来以后，那上去以后呢，都会咨询前总统说到底怎么样，但是私下咨询，因为按照这个规矩啊，前总统是不能干政的，所以呢，所有的现任总统呢，都会去咨询过去的总统，这也是给他们打下，他们真会给一些非常有帮助的建议，包括你在白宫里头怎么管呢、啊？也包括我想起当时是李根跟夫人上去真是很头疼，说这个为什么这个厨房这么贵呀、啊？他们都会问前任总统说：“哎呀，你这个可以这么省，可以这么省。”所以有很多这些细节嘛，是这个他们自己一个非常小的俱乐部他们会谈的。而美国的前总统啊，一般来说呢，他们在退休以后他们不干政，只有几位总统呢，他是就是重新参政的，比如说包括美国最早的这个第六任总统这个小亚当斯，他下来之后他很爱从政，所以他又去竞选成了麻省的众议员。这是另外像塔普托总统下来以后他就当了最高法院大法官，所以这后来是他成为非常出色的法官，总统是做的不怎么样，法官做的非常好。另外像克利夫兰总统，他是后来又选了一届，所以他们有一些会重新参政，但绝大部分都不会再重新参政。
小夏，我想请教，因为你讲到在参政这个部分哦，我们知道他们，你刚刚只要提到几位前总统都是去竞选或是担任其他的公职，但是我们知道说美国宪法这个第22条修正案里面是规定说，无任何人当选总统职务不得超过两次。但我们知道这个Theodore Roosevelt 这总统在1909年退下总统职位之后，他在1912年又再度参加共和党的初选，想要再出马再来选一次总统。
这是不一样的，这是两回事。第一是这个是小罗斯福，就是这个 FDR， 就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他做了四任。完了之后呢，因为美国人觉得不能做四任，就通过了第22条修正案，所以这是1950年代初通过的。那么呢，在这以前呢，小罗斯福、老罗斯福、西奥多罗斯福情况怎么样？第一是他第一任总统不是选的，他第一次当总统是那个麦金莱总统当了几个月之后就被刺杀了，被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刺杀了，所以他是作为副总统身份接上去的。他接上去的是美国最年轻的总统，他42岁，所以第二次呢他是自己选，选完了以后他说哎。这总统当太长了不好，我想去非洲旅行，我想去做一个探海旅行，所以他下来他的好朋友副总统塔普托当了总统。结果在这中间他跟塔普托就发生了非常多的政治分歧，他认为塔普托没有继承他的进步主义那个意志，所以之后呢他又回去竞选共和党总统，结果不但没有竞选成吧，他还分裂了共和党，就是说他是造成了他成立了进步党，结果造成了共和党内部的分裂，所以导致呢这个塔夫托没有竞选连任成，而是威尔逊总统作为民主党总统身份上去了。
所以可以看出来，有些总统他其实卸任之后还是对于说他在总统任期里面没有完成的理念还是会抱持念念不忘的态度，
这是很正常。
所以像我们看到现在刚才我们讲了很多的总统，像这个卡特，像克林顿，就成立基金会在世界各地奔走来 鼓吹他的理念，或是像这个副总统前副总统高尔，他就鼓吹他的这个环保的理念，是不是很多的这些总统或是副总统，他们退下来之后，还是继续的他们继续发展这些理念，就是因为他们在任期里面没有办法达到这些目的，所以他们继续去推广。杨晨，你怎么看？
那这个就是卡特中心这个比较特别，就是他是很多人都说啊，不知道这个话说的准不准确。说他在下任离任以后，比他在担任总统的时候要受欢迎的多。他的这个卡特中心呢，确实你看他的那些宗旨都是非常就是高尚的一些事业吧，就是在全球消除贫穷啊铲除疾病啊，这些推广自由啊民主，尤其是可能我们的中国听众都知道，他卡特中心在中国做了很多的工作，从90年代末，当然这也是在中国这个民政部的这个邀请之下吧，可以说是一种合作的关系，去观察和指导中国的村民选举。那现在他们的工作可能又转向了一些，这就叫做中国的公民社会建设这一类的工作，在中国也做了很多，他的工作是遍布全球的80多个国家。但是这个总统就说你离任以后，你要选择什么样的生活，这是他自己个人的自由，因为你已经退休了。像布什总统，这个小布什总统很有意思，就是他在任的时候，可以很多人说他是这个美国现代的美国社会里比较有争议的一个总统，因为在他在任的时候，美国发生了很多可以说改变美国历史的大事，进入伊拉克呀，还有9/11袭击等。他在一次采访中，我觉得他说的很有意思，就是他说他是非常享受现在的退休生活，甚至好像是还有一种解脱的感觉。所以每一个人其实他对权力的这种追求可能也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克林顿就是一个，好像他总是要站在这个叫聚光灯之下，全世界的注意力都吸引。当然他自己也是一个很能干的人。然后去年他们在他们推出一个项目，就是几个这个总统的这种基金会推出一个项目，叫做 leadership， 是叫什么领导者这种培训。他们俩在台上的时候就是很有意思，他们俩那个互动就是互相的调侃。克林顿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各自说一下对方的这个优点。他就说小布什总统，人们总是低估了他的能力。然后呢，他说他从中获益匪浅。他说我自己呢是正好相反，他说可能大家高估他的能力，其实也不是高估他，确实是一个大家都认为这个克林顿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所以他们退休以后选择什么样的生活，其实这个可和他们自己的个性和他们的一些理念也是有关系的。
小夏，我想请教、哦、因为刚才也提到说这个克林顿跟布什家族后来反而变成好朋友哦。那我们知道说，我们看最近这个中国的现象是这个习近平大力的反腐，反而很多的江泽民的班子啊、胡温的班子、前班子都好像纷纷落马了，然后就很多的批评人士会说这是一个秋后算账。所以在美国总统好像有没有秋后算账的现象？有没有被政敌之后这个做出这样的行为？
因为美国是没有总统前班子的。美国的总统下来，他班子全部100%下来。所以跟华盛顿有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是每次换届总统那前后啊，他就有很多卖旧货的东西，对吧？那么很多是前官员就把东西都卖了，他不光是前官员带来的人，都搬出去。所以呢，我们那时候买旧货经常能买的很好的东西。
房地产市场还要再转一圈。
房地产市场倒不会，因为新的人又来了。但是呢，那个他又有很多这个外交官啊，什么大使啊，什么都在卖旧货。我们家附近的住的很多，所以呢，所以这是反映什么呢？确实就反映就是说，美国这个政治本身呢、啊，它就是说。一朝天子一朝臣，你真是就这一朝，你完了就是走，你不要拖泥带水。而美国的这个整个文官系统呢，这是非常稳定的。那么你就说进了政府你是文官，那么不管哪个总统来，你是为这个总统的政策服务的。所以美国就没有像中国那种，就说你的人我的人来了之后呢，说站着不走，这很贪腐这种情况呢，确实就是不像中国那样，美国是个比较有规矩的地方。
还有一个，我就想补充一下，就是在美国这种体制下，你很少听说这个总统在位的时候，他们全家都去做生意。因为你看亚洲很多国家，就是他那首脑下来以后，最后被追究都是一些腐败的问题，他家族在那敛钱啊，那个数字都是这个天文数字。在美国他不可能，我反正就是说，在近代我们没有听说过哪个总统说他儿子在掌握了这个石油企业呀、啊、或者钢铁企业，他没有这样的事儿，所以他没有这个贪腐问题。那么下来以后都是一些比如政治上的这个争执，或者说不是说这种重罪。就我这个问题就说我请教了一位这个法律专家，他说当然从法律上来说，这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这个总统犯了罪也应该追究他。 他说但是你看这美国总统他每一个案子都是就是很特别的，他必定会牵涉到很多政治的纠纷，政治化，如果你去追究一个总统，那么就会导致这个社会会怎么样，大家就无没完没了的在争执，说你把这个问题政治化，它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所以在美国可能就在亚洲国家很多时候，你看美国多好，就是卸任的总统没有人去追究，他说也不见得是一个出于人道，他就是一个说你很难给一个总统去定罪，在任的也好是卸任的也好，因为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嗯，杨晨，
我在想补充一点点我个人的一个体会，就是没多久以前，因为我想杰布布什宣布竞选嘛，我去找他弟弟，他弟弟叫尼尔布什，是他们家唯一做生意的，所以那个但是在布什总统在任的时候他不能做生意，布什卸了任他就做生意，可生意好像做得很不成功应该就说，然后呢我就问他，我说能不能就采访你一下，采访你们家一下，他就跟我说不行啊，我们家那个有严格规定，我回家完全不能够带任何信儿。就是说他们家在政治和商务上画了一条非常明显的界限，他根本不能够回家，回到进了家门不能谈政治这一回事儿。
嗯，
很有意思。
刚才总统的太太更不能去做生意，这个可能在亚洲的很多国家不知道是不是很普遍，总之有，在美国不可能，你说这个奥巴马夫人她不可能去说我去
当选总统，她马上就辞去她律师事务
所工作，当然她一定要辞去啊，她一定要辞，因为这个是肯定人家会给你面子，你的生意就是源源不断的就滚雪球一样的，那实际上这是对别人的利益的一种损害，所以她必须要辞去这个职务的。
嗯，杨晨刚刚谈的时候，我想起几年前有一本书是《杜鲁门传》，非常的有名，非常的厚啊，
十几年前，对，
对我把那个书看的，最后有一个细节让我特别的印象深刻，就是说他离开白宫的时候，
他
的灯，最后他的车必须得在红灯前面停下来，这也是他过去几年来第一次在红灯前面停车，所以就说他这个享受红灯也可以过去的这种特权已经没有了。
我还他还被警察拦过是不是？
我就补充一个细节，就是他当时没有总统退休金。杜鲁门是靠着$120的这个他的军队的退休金生活的，结果有一次他跟他太太一块儿去，好像去费城去哪，从那边开的路上被警察拦了下来，要开罚单，警察一看他谁。这前总统是不是不开了，开这是按照规矩召开职务，但他后来抱怨了很多次，所以
$120还要拿出一点钱来，
一个月$120
没那么多，
所以看起来这个美国总统真的没办法享受任何，
对，
当总统的时候跟退任之后都没有办法享受，
现在有退休金了，后来这是为什么，就杜鲁门这个罚单开过之后，后来那个艾森豪威尔就说哎呀总统这么穷不行啊，对，所以呢国会就开始就讨论一个1958通过的总统退休法案，所以当时退休有两任总统在退休，一个是杜鲁门，一个是胡佛是非常有钱的，
是，
但是呢胡佛也拿了这个退休金，胡佛说
都是为了给那个杜鲁门面子，因为他说我要不拿的话他不是更
丢面子，
就是后来为了这个面子也他也拿那个退休金，对，这个1958通过这个总统退休法案，就是说他的这个退休金是说和现在任的内阁部长的工资是一样，当时应该是$25,000，那现在一年是$2,000,000左右，那总统但是还有很多就是他可以有一个那个办公室，他可以雇佣人员，这个特勤局那是终身的保护，但是特勤局那部分钱我们不知道多少，因为那是保密的，那是政府另外出的，所以他一年的大概他也有这个叫预算，就跟我们的政府部门一样，也是要国会给他拨这个预算，大概是$1,000,000左右。其实现在倒是有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和杜鲁门当年的时代其实不一样了，现在的总统有很多他其实有很多办法可以赚钱，比如说克林顿你知道吗，他从下任以后到现在据说他赚了有$1,000,000的，他出场一次演讲就是20，对不起就是20到30万美元的这样，所以他现在赚进来的钱已经就累积到已经$1,000,000，当然还要交税什么的，所以现在国会其实你要一个查菲兹，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位议员说话就是那个像什么非常直率的这么一个议员，他现在是众议院的叫做政府监督委员会主席，他在2011就他提了一个法案，他说以后应该限制给这些总统的就是这个拨款，说除了他的$200,000的退休金以外，另外只给他拨$200,000，就是你的这种办公室费用之类的，其他就不给了。说如果你挣钱，比如说像克林顿这样，
如果你很不挣钱的话，就不需要。
对，他说你比如你一年挣了100万， 那么这20万都不给你了，就他要从
对
要从那边退回
纳税人的钱。
对，
好，不过我们现在在线上有一个中国的纳税人，中国的观众呢打电话进来，想了解一下美国总统退休的生活，我们来请他发表以下他的意见。安徽的刘先生，刘先请说。安徽刘先，
哎，就是我不知道啊，就是美国总统怎么这么窝囊？一个发达国家一下台就像一个平民一样的，叫我们中国。哦，不叫总统，中国叫主席哦。他下台还垂帘听政呢，待遇也不减呢，什么事也不干，他还垂帘听政，这还掌握了宇宙真理的国家，这是不是中国特色啊？我想问一下几位嘉宾啊，几位专家，这是不是中国特色？
好的，好，谢谢安徽的刘先生，我们请嘉宾回答，
这
中国特色吗？
不像是一个提问，这倒不是中国特色，这是所有专制国家的特色。
嗯，
其实那个西方民主国家的总统下来都是比较窝囊的，因为他下在台上也很窝囊啊，就是我这个总统在这，总统上了台之后。没有任何特权，这奥巴马夫妇现在是在台上，他倒是有个人收入，是什么收入？他的书的版税，这书是以前出的，不是现在出的。他现在除了总统的收入之外，什么收入也不能有的。而且不光是这样，他本人的所有的投资这个钱都得搁在一个所谓叫做你看不见的，就是说就是你不知道的这个基金，就是这个信托里头去。所以卡特最好玩，卡特把他的花生农场搁在信托里，结果下台就发现哎亏了100万，所以破产的很。克林顿夫妇下台的时候也算没钱的。
卡特的农场还在吗？
卡特的农场现在好像还在，他的花生农场，但是他当初就破产了这个农场。
不知道去哪里可以买到卡特的花生酱。
他也不一定自己在。
不过听起来果然是美国的总统，他们在卸任之后，这个就回到平常的生活，然后而且就是以一般人的方式来挣钱，或是继续在这个不同的世界各国来推广他们在担任总统的时候他们所宣传的各种理念。好的，谢谢两位嘉宾的今天的分析。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的 VOA 有问必答关于美国总统退休之后在做什么的讨论就先告一段落。感谢社会学家龚小夏博士以及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杨晨。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是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我们将讨论中国与李光耀的纠结，以及看看中国与俄罗斯如何在庆祝二战胜利的同时还互相捧场。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呢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去留言。您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另外我们知道黄耀义也有一个 Facebook 的账号哦，
对，大家可以在脸书上搜寻 VOAYYH。就是耀义黄在上面呢，可以很多的观众也在上面留言跟我们发问，我们也会在这个 VOA 有问必答的栏目当中来跟大家介绍您所提问的问题。那么希望我们的节目呢陪伴您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义，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